OK，大家好，欢迎来到 UPFC 的第二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狗哥 Doggy，以及我们的几位嘉宾。
Hello, Doggy，大家好，我是小弟锤师傅，是一名在 B 站做 UFC 方面字幕的新人 UP 主。
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热爱格斗的黑大
黑
白，
大白。
很高兴又跟大家第二期见面。
Hello，大家好，我是浅谈格斗。
好，再次欢迎各位。那么今天咱们讨论的话题也是UFC 两个次重量级的明星选手啊，神奇小子斯蒂芬·汤普森以及大嘴凯文·霍兰德，两位呢将会在12月4号的 UFC 格斗之夜展开一场较量。因为这一期是一场赛前的分析预测，浅谈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两个选手的背景资料？
哎，好的，可以的。这两位选手的话，是一场次重量级的对决。然后汤普森的话，他现在在次重量级排名是第六，然后他的年龄是39岁，稍微有点年纪有点大了。然后霍兰德的话，他现在在量级里是没有排名的，因为他是从中量级降重到次重量级的，他的年龄是30岁，跟汤普森之间差了9岁。身高的话，汤普森是1米83，霍兰德是1米91。臂展的话，汤普森是1米91，霍兰德是2米06。在身高和臂展方面，霍兰德都有着比较大的优势。然后在他们的武术背景方面，汤普森是空手道的背景，霍兰德的话是功夫的背景。然后两位的武术造诣都比较高。
对，刚才浅唐老师也提到了，就是霍兰德是，尤其是前田和齐马耶夫的这一场比赛，相对来说咱们还比较熟悉。这个神奇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了。那么各位嘉宾，不知道对他们之前哪一场比赛最有印象呢？小弟。
他算是比较早期的，就是打亨德里克斯的那个头条赛，然后他是首回合就直接把亨德里克斯就猛虎嘛，把猛虎带走了。他就是那个时候他经典的这个空手道的一个抱架，然后是比较侧身的那个手会摆得比较低的嘛，跟这个亨德里克斯的美式打摔，这个对抗的这个画面是让人挺记忆犹新的，然后。他那时候终结之前，就是终结亨德里克斯之前，他有一记很结实的转身后蹬的踢头，就是直接把这个亨德里克斯，我觉得就直接已经踢断电了。然后这一脚是让我对于神奇那个时候叫做空手道，算是在 UFC 的一个独苗的一个存在，给人记忆非常非常犹新的一个感觉。然后
对，神
像，
奇的这个腿是非常快啊，
对对
快腿
对对对，
快手。
快腿快手，没错没错。然后大嘴霍兰德的话，他这种选手是这种类型，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非常青睐的。然后虽然我看这个霍兰德，他看上去他这个打比赛好像就是赢一场输一场这种默默无闻的感觉，但实际上他是18年通过这个白大拿挑战赛进来的，然后这个18年的年终进来的，这个8月份就首秀在重量级打了降重下来的巴西大锤桑托斯，输了。虽然输了，但是他截止到今年应该是打了个15、16场比赛，其中刚刚浅谈也聊了，就是20年他是打了5场，而且这5场是5连胜，这里面还包括就是很精彩的那个下位 KO 鳄鱼索萨，鳄鱼索萨输给他之后又输了一场就直接退役了，然后他打完索萨之后，我记得他的排名是一度升到了重量级的差不多前十。升到前十之
对，
后，然后给了2场这个格斗之夜的头条赛，一场就是这个九星，一场就是跟维托里，然后他都输掉了。都输掉之后就，他就我觉得是痛定思痛吧，就降重来到这个次中妖怪房。然后在次中的2场也确实有大大所见，我觉得次中2场除去跟齐马耶夫这场，他2场都是非常漂亮的终结了。
是的，刚才提到了这个。霍兰德他这个性格上，我确实也觉得，因为霍兰德当时被评为是 UFC 的一个脱口秀大师，非常善于给自己营造一些氛围啊，然后也确实吸引了不少粉。浅谈老师呢，对于哪一场比较有印象？
这两位选手的话，汤普森的话，我是对他那个，2020年年底吧，就当时2020年的最后一期比赛，打那个杰夫尼尔，就是钢手杰夫尼尔那场比赛。那场比赛的话，赛前其实我也做了预测，但我没有料到说，这两个人的战力的水平会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以为就是杰夫尼尔，因为他有一手重拳嘛，我以为会打得比较精彩的一场，实力相当的一场战力对攻，没想到就是完全单方面的被。 汤普森被神奇小子给完全压制了，简直就是给他上了一场五回合的免费的战力技术教学课。然后霍兰德的话，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是他就是一拳击毙那个乔昆巴克利，就是那个打出2020年、2021年的那个转身后蹬 KO 那个年度最佳 KO 那场比赛的那个选手乔昆巴克利。还有那一场比赛的话，霍兰德他直接当时在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然后一记后手一拳就直接把他击毙了。然后乔昆巴克利的话，他在重量级的话算是一个就是很壮的一个选手，但是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被他一拳击毙了，所以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确实，而且其实要提到最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我当时印象最深是神奇小子第一次和伍德利头衔争夺赛，他们一番战。然后那一次其实不仅仅是两个人技术上，我感觉就是相对来说神奇的这个意志力也特别强，尤其是当时伍德利他第一回合就开始下潜，然后一直在压制神奇，然后一直到最后给他来了一个断头台，然后还是这个神奇很沉着的应对。我觉得其实从心态上来说，可能这个霍兰德相对来说有一点点浮躁，但是相比来说，我感觉神奇可能会更游刃有余一些。大白老师，你怎么看呢？
好的，我的想法是呢，就是也是刚才提到最喜欢的一个比赛，其实神奇的这个比赛我还是喜欢的早期一点的比赛，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比赛就是他对阵那个现在已经到了重量级的那个这个罗伯特惠特克，当时罗伯特惠特克呢，他是也是在这个次重量级，他们俩打的那场比赛就属于一个快进快出的高频的快速打击的一场比赛，那场比赛在站立的技术层面来讲，真的可谓是一个天花板的感觉。因为他们俩都是这个空手道的流派嘛，对吧？一个是那个一个是那个刚柔空手道，就是Ganusse 这样一个空手道。另外呢，像他的这个肯波流空手道的话，他打的更多的是一种阵地方式。我们都知道这个空手道应该是快进快出，像我们看到那个听田龙太，对吧？包括这个 GSP 都是快进快出，但是他的空手道很特别，我指的是这个汤普森的空手道，他是一个远距离的站桩报价。然后呢，他用腿部攻击为主，拳呢是在近距离发挥作用。其实他的这个空手道呢不是很主流，但是打出来的也这个控制感非常的精彩。关于霍兰德比赛呢，其实我最那个印象最深的也是两场，一场就是刚才钱楠老师谈的这个，他这个 KO 乔昆巴克利这场，另外一场比赛就是上一场，上一场我们看到他跟齐马耶夫的这个比赛吧，怎么说呢？从他身上能够找到很多的这个教训啊。他展现出来的这个柔术基本上是没有发挥出来，对吧？同时呢，他给
确
对
实，
方送了，对吧？给对方送了很多的把位，明明对方是拿的胸摔把位，他非要给人一个这个背后的双腋下。所以像刚才刀哥也说了，他的这个有时候他确实是冲动，包括他在这个防御端也是比较冲动啊。但是他打法确实是很有这个炸裂感。
刚才大白老师也提到，就是刚才咱们一直说神奇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技术特点，就是它这个空手道背景啊。刚才大白老师说，他从战架上，那从其他的方面，这个神奇在 UFC 中是怎么把这个空手道融入到综合格斗技术内呢？
他是其实呢，神奇今年已经39岁了。他在这个我们这个综合格斗的时候，他打得比较好的时候，他甚至挑战过冠军的时候，那个时代他不是一个衰弱当道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呢，站立打击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而他的这种打法呢，我们知道空手道和泰拳很相似，都是拳脚吸手肘进行击打。而神奇汤普森呢，他是1米83的身高，在这个次重量级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占优势的。包括他的腿也很长啊，他有点像咱们中国的这个方便，对吧？散打王方便靠腿部攻击，所以在那个时代里边，他其实真的是很占优势。无论是他的技术方面，还是他的这个身高臂展以及他的战架方面，但是在线下的这个时代，现在一个齐马耶夫出现了，很多的人都是摔柔当道，哎，他的这个技术融合其实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能看到，在这个兵人的时代、龙泰的时代，他们都可以引领一个时代，在这个站立空手道。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可能空手道慢慢要退出舞台了。现在打得最好的就是这个罗伯特·惠特克了，在重量级。所以说这个
对，
技术融合嘛，在那个时代还可以，但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有点难了。
比如说时代在变，所以它的技术应该也会随着时代不断的去更新哈。刚才说完了这个神奇哈，那各位怎么看这个霍兰德呢？因为他相比神奇来说，霍兰德从中量级他是征战了很多年才来到了次中，他现在次中排名也是15名开外。 然后最近的几场数据，除了和上一场齐马耶夫之外，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那你们对于这一场霍兰德有没有什么看法，小弟？
那么他的这个臂展还有这个拳的重量，其实很支持他能够在次中继续打下去的。然后他比赛中比较常用的一些，我的理解就是常用的一些就是前腿的低扫然后拳法上他有一个二点的这个连击拳，还有就是他很喜欢打脏拳，甚至是有这种泰拳里面的箍颈袭击。如果在龙边的话，他有这个机会，个头比人高，手臂比人长，箍颈袭击他也特别爱用。在重量级，他打那个还有打斯图尔特那场，有很多很特别的技术在那场出现了，就有过变线踢，然后也有过这个乌斯曼的名技，就是踩脚背，然后甚
修
至
脚
他哎修脚对修脚，甚至还有这个主动抱摔，但是没有说成型，没有成功的摔倒这个斯图尔特，不知道他是虚晃一枪想要转什么别的，我就不知道，但是他确实尝试过主动抱摔。还有一个，他有一个特别特别脏的招，这一招是我就是用在内围缠抱的时候，他喜欢用自己的掌根啊去击打别人的耳根，这招是其实是有打后脑的一个嫌疑，但是呢，因为他的臂展，裁判其实也很难捕捉到这个动作是否真正的击打到了后脑，这是我的感觉，所以说打，但是如果说用掌根一直敲击这个这个头部的侧面和耳根的话，肯定是，我觉得肯定是很难受的。对于对手来说是非常难受的。这一点就是我觉得霍兰德基本上他的武器库，这是我看了大概四五场比赛之后我总结下来的。
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存在。
战力上面，对。
其他人对于霍兰德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好的，就是对于霍兰德吧，我个人来讲，对他不是很有期待感。他呢，更多的有点像炒作的感觉会多一些。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商业赛事里边，谁的商业价值更高，谁就会获得更好对手。就像我们的这个李景亮，他其实自我炒作从今年才开始，而现在呢，霍兰德能打到这个汤普森，我认为汤普森有点多少有点经验包的感觉。他毕竟39岁了，而且最近这几年的战绩还不太好。但反观霍兰德，他这个场外场内的包装都很棒。上一次跟齐马耶夫的直接冲突，对吧？让人感觉很有力量，很有劲。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场外，他是一个超级英雄的感觉。他的这个比赛过程中，其实他的拳蛮粗的，也挺糙的，打的是油豆还是这个站立，其实我也现在没法给他进行区分，所以对他的这个状态，他的这个状态吧，我感觉并不是很支持。他能不能打败汤普森，我认为在这场比赛里边已经不是一个太大的讨论话题，因为他应该是80-90%，我认为是能打败的，只是他用什么方式去打败，他是 KO 啊，第几回合 KO 啊，还是会用些地面技术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更多的期待的是他如何获胜，而不是他能否获胜。
OK，刚才这个小弟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霍兰德他不是说没有地面技术，只不过他可能不会特别主动的把这个战局积极的往地面上拉。那么尤其是对于这个汤普森来说，他就是纯站立型的选手，相对来说他也不会把这个。那么两个站立派的选手会不会率先把哪一位把战局往地面上拉扯呢？
我觉得这场比赛大概率会在战力上分出高下。因为汤普森他上一场获胜的比赛就是给杰夫尼尔上了5个回合的大时刻，就那场比赛。然后在此之前的话，汤普森还3回合一致判定击败过以站立见长的卢奎。然后从这点上来看的话，我觉得神奇虽老，但是在站立层面他依然能打。然后霍兰德的话，最近他没有被爆摔的比赛，也都狠狠的拿下了。就是刚刚小弟讲的，他打明斯、打巴牛那两场比赛，都是狠狠的拿下了，全部都是终结获胜。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会是一场精彩的站立的对攻大赛，然后双方的站立水平依然都在线，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也就是说，不太有可能就是两个人会主动到地面上来进行争夺，是吗？
不太有可能，我觉得任何一方都没有抱出来进地面的这方面技术上的自信吧，我觉得应该没有。
我大概率是很支持浅谈的这个观点，然后我有一个自己的，就是叫做 幻想还是叫什么？就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等一会儿大白老师也帮我把把关，神经控制不好的话，霍兰德有没有可能从下位，就像复刻这个索萨那一下啊，把神奇给带走，有没有这个可能？
关于刚才跟小弟聊的这个事儿啊，我是觉得这样的。首先，他们那个空手道的训练方法，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是把自己腰肋要卖出去。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能不能懂，就是我要把我的腰肋更多的去让对手去可以去抱我的杆，去打我的膈膜都可以，因为他们重点练的这个气定防御就是做这个的。他更多的呢还是要控制自己的头部，免于受到更多的击打。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跟那个汤普森和飞踢的那场比赛。全场比赛，汤普森一直占优，但是飞踢呢，一个这个超人拳打中了他额头，他就昏过去了。所以我感觉更多的他还是在那个战架方面是卖自己的肋而护自己的头。再有就是臂展这个对比，我觉得意义并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汤普森打的更多的比赛，他的这个拳的这个重击方向其实并不是很多，更多的还是用腿部攻击为主。所以我的个人感觉呢，可能霍兰德还是要针对他的头部打击会更针对性强一点，针对他的躯干打击，在次重量级可能不是太有效。之前我们都说了，特别喜欢他那个打败那个乔昆巴克利那场比赛，一拳打穿透了。他那个是在中量级，而在这个次重量级，他的拳头还有没有那么锋利？这个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更多的觉得他们之间的这个比赛的胜利呢，是这个。还是一个站立的头部 KO，或者是霍兰德的组合拳为主。
非常客观
对对，
那除了刚才几位老师提到的这些站立上的技术，那么在整场比赛中还有哪一些点值得咱们这些观众去关注呢？
我的是看点，我主要是其实还是关注汤普森更多一些，因为汤普森他练的是空手道，空手道的流派。因为我有一个师兄就是练空手道的，后来我们两个在切磋过程中，我也发现了空手道的特点真的就是快。他要快速的反应，要打击快，拳脚收打出去和收出来都要快，身法的进和退也要快，所以都是快进快出。这样一来，空手道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年龄的问题。如果你打的是慢一点，或者说你打的是稳一点，你的职业生涯可能会长一些。如果过分依赖于这种快进快出和快速反应的话，选手一旦过了33岁，他的状态真的会直线下降。其实我们能看到，平田龙太是在35岁之后，他的这个状态就是大滑坡。还有包括我们能看到这个，那之前的那个冰人，对吧？他是36岁的时候，他状态滑坡很大。那么神奇今年39岁了，罗伯特惠特克，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90年的，他90年的话，今年是32岁。像这样的空手道选手，他们的这个反应速度和反应神经还能支撑几年？包括神奇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个是我想更多的关注的，毕竟。打快的这个速度嘛，更多的是年轻人的选择。人已经到中年了，已经接近40岁了，他还能迸发出来多少的这种敏捷的反应？这个是我更关注的点。
也就是说，其实整个比赛中，两个人现在咱们还是纠结于就是他们这个站立技术，是非常值得一提的。那刚才大家其实也在聊天的过程中也提到了，就是整场比赛可能会以什么方式来结束。我觉得统一一下，是不是都认为是以 KO 的方式来结束呢？
我觉得他判定的可能没有特别大，但不是没有啊，就是没有特别大，因为霍兰就是虽然我们可能都同样都认为霍兰德是可以拿下这场比赛，以 KO 或 TKO 的方式拿下比赛，但其实霍兰德打巴牛那一场，他的龙边的那个地面砸击啊，其实也不算特别的重，他砸了好多轮呢、啊，才把人砸挺。就是如果他这个拳不是那么重的话，我感觉神奇不见得就能被终结。
而且我还认为就是说，如果这场比赛就是在站立上发生终结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霍兰德会终结神奇。但是如果两个人打到判定的话，那胜负还真不好说。我甚至感觉神奇也有可能会通过判定一下比赛，我认为也存在这种可能。
是的，是的，可真的是有这种可能。但是呢，我对于他们两个的这个更多的看法是，目前来讲，通过神奇之前的比赛来讲，他的体能节省得很棒，因为他的那个站架也好，他的打击的方式也好，他对自己的体能要求不是太高，消耗也不是很大。但是霍兰德他真的是一个上头型的选手，所以打到判定的话，我感觉汤普森可能是他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除了神奇和霍兰德的比拼，对于其他的几场比赛， 大家有没有什么了解，或者有没有什么想法？这些比赛还有没有什么相对来说明星选手？
那必须是 Bang Bang，我觉得 Bang Bang 真的也是劳模。首先，Bang Bang 他这个泰图瓦萨好像是在主赛的，还不算联合主赛嘞，他还是在个主赛的倒数第四场打这个帕夫洛维奇嘛，打那个谢尔盖帕夫洛维奇。这场我也是特别喜欢，我是觉得这场也会是一场非常非常好看，甚至是有可能拿下来比赛花红的一场比赛。
这期比赛还有其他一些知名的选手，比如拉斐尔多三乔斯，还有王强、迈克杰克逊，
王
那个
强，
谁？
迈克尔约翰逊，
哦，迈克约翰逊，
迈，
哈哈，
不好意思，念错了，迈克江森。
但是这好像这一届，格斗之夜十几场比赛也是很满的一期战卡
对，15场比赛。
哦。
是
我
的，这
看，
场比赛也被称为小春晚，对吧？都说281是大春晚，这个真的是小春
小连夜。
晚。啊，对，小年夜。
尽管不是数字赛，但是出来的这些选手还是挺令人关注
对，
的。
选手质量还挺高的，
是的，他，
有好几场比赛都可以拿出来单独做格斗职业头条呢。
对，而且他还终于不在那个 Apex 打小笼子了，这次是去了奥兰多嘛，在奥兰多打这个，反正也是大体育馆了，具体哪个体育馆我可能也没查哪个体育馆。
有观众的，有线下有观众的，
又可以卖票了，爽爽歪歪啊，蛋蛋。
还有名人堂选手克雷盖达也在。
哦，野人盖达也在，对，野人盖达也在。
OK，这次大家分享的这个格斗之夜，史蒂芬汤普森还有霍兰德这场比赛，其实看点还是非常十足的。然后我们也期待12月4号两个人能在八角笼里给咱们展现一场非常精彩的站立大战。也感谢各位嘉宾来跟我们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 UFC 的动态，一起来看看两个站立大师给我们奉献出来的精彩比赛。我们下期接着再聊。